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能不能民主，需不需要民主，这个缠绕数十年的话题，随着香港民主抗争的持续不断，再次的引发讨论。美国外交杂志 Foreign Affairs 最近呢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文章称，北京必须通过民主化解决内部矛盾，才有可能与华盛顿抗衡。民主真的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吗？中国当局多次表示，西方垄断了民主的标准，中国才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定义谁说了算？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中国是否还有可能走向民主化的机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就一系列问题来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陶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陶老师好，各位听众好。
您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跟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外交杂志》的这篇文章啊，它的标题是“没有民主，中国就不会进一步崛起”。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香港大学的哲学系教授慈济伟先生，他婉拒了我们今晚的节目邀请。那么慈教授他在文章里面写到，中国的崛起甚至包括美中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我想先请教在法国的宋鲁正先生，您的看法，民主和中国崛起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类似于慈济伟教授这样的预测呢，四十年来呢有过很多次了，像89年的时候，一部分知识分子嘛就这么主张过哈。1999年的时候呢，中国社科院的前副院长李新之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再就是2008年的刘晓波在08宪章中也曾经提出过，没有民主啊，什么怎么怎么样哈。但是呢哈，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哈。中国崛起这40年呢，确实和多党啊、一人一票这样的西方的普选民主呢没有关系，以后呢也一样没有关系。而且从人类历史上来看呢，一个国家崛起呢和民主确实也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德国哈，他曾经搞过皇权体制，他是世界强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他又搞了法西斯制度，又是世界强国，是吧？又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呢，德国现在是搞的西方的民主制度，他还是世界强国。就制度对这国家来说吧，我们看到没有什么作用，是吧？他搞什么制度，他都是会成为世界强国，都会崛起。所以说呢，我觉得中国呢哈也是一样，民主啊，西方这个民主呢和中国的崛起也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好，那么我想请那个我们的陶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民主跟这个中国崛起到底有没有关系？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崛起是这个绩效的问题，跟民主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没有关系的。您的看法呢？
首先呢，一时的崛起呢，确实是跟西方标准的民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崛起以后，能够融入这个世界，然后受到世界全人类的持续的尊敬，然后你自己能够成一家的，价值观，那就要一个比较持久的或者是理性的机制。按照中国现在这个制度，你说中国不需要民主，好，那没问题。那没有民主，那什么呢？那家天下，帝皇的世袭，或者是帝皇的终身制。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崛起呢？崛起以后又怎么办呢？那现在是这个是21世纪全球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当然美国的这个杂志这个上面那个学者说，如果没有民主呢，中美关系不会改善。按他的标准应该是美国标准的民主，就是说首先有多党制，有一个全民普选的一个国会，然后有像美国一样50个州，中国是20几30个省，各省呢有自己的选举人，或者是有自己在国会的议席，通过这个不同的这个政党选举的竞争，然后选举自己的代表多数政党的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那这种民主呢，确实在中国2000多年了，没有证实到能够实行。 但是你现在呢，你说所谓的中国崛起呢，你要看清楚，是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这个2005、2006年中国正式加入这个世贸以后，这个靠这个 GDP 跟世界工厂啊，那个廉价劳工的达成的崛起，这个崛起啊，并没有一个持久性，就是可持续性。就崛起了以后又怎么样？为什么我说它没有持续性呢？它崛起以后，现在大量的富起来的民企跟中国的很多的地方的官员，有了钱以后，他没有安全感，他要寻求移民。移民到什么国家？我们看到加拿大、澳洲、美国，恰恰都是有西方意义的民主的国家。那么这又怎么解释呢？所以呢，我们就会要看，但现在确实，你这个崛起是要一个以党专政，一个非常的组织力强大的庞大的啊，这个一个政权。但是我认为这个崛起以后，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
是，那么宋鲁镇先生您怎么看呢？如果这个崛起没有可持续性，那么是不是真的就像慈济伟教授所说的，中国要进一步崛起，如果没有民主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们确实也看到，当今很多世界各国对于所谓的中国崛起都是存在一些质疑和担忧，甚至我们刚刚新闻媒体也报道了，昨天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最新规定，要求未来中国官员或者是在美国的中国官员，那么来到美国，如果要来跟美国的官员、地方官员或者科研人员进行会面，都要来向美国国务院来进行报备。所以各国对于中国的这种防范，您觉得中国崛起还能继续下去吗？
我回应一下陶老师的几个看法哈。首先呢，中美关系呢哈，它取决于双方的国家利益需要，和意识形态无关，和中国是什么制度没有关系。你像二战的时候、冷战的时候、反恐的时候，中美都是盟友，是吧？但中国都不是民主国家，所以和民主是没有关系的哈。另外呢，中国崛起以后呢，是否受到尊重？它取决于中国怎么做。你是一个善的力量，还是一个恶的力量啊？这是最关键的。比如说美国，今天的美国，它受到尊重吗？是吧？我们看到美国企业界的调查，中国的形象是超过美国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世界最大的威胁的调查，美国的排名也非常的靠前。所以说，中国是否受到尊重崛起之后哈，关键看中国是怎么做。你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是为大家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你还是危害这个社会的啊？它并不说是你这个崛起本身是怎么样的啊。另外呢哈。我们以前都经常会讨论什么问题啊？就说是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是吧，就可能不会崛起。当然，现在我们又开始换另外一个话题了。你崛起之后，如果不搞民主，你不可持续。其实未来呢，是否能够持续呢？哈，我倒觉得这需要历史去验证哈。至少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哈。中国这个文明啊，它有起有落，它衰落的时候呢，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它崛起的时候呢，也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仅仅从文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中国这次崛起啊，只不过是刚刚开始啊。关于移民问题呢，哈，我是有这么看法哈，就是在一个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哈，出现大量的对外移民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包括当年的日本呐、四小龙啊，哈，都出现过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它并不能够用来证明一个国家的体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发展初期嘛，哈，就是虽然大家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但是呢，和发达国家比可能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就会出现大量的移民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嗯哼，陶先生，您有没有什么要反映的？另外，刚刚针对这个宋鲁镇先生特别提到，他认为中国的崛起这个与体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还有不少的御用学者这几年来不断地在强调，中国过去30年在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治理下才有这个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到底中国官方他到底重不重视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的民主管理模式呢？您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我并没有这个否定宋教授的观点，说中国必须要民主啊，因为说实老实话，我认为中国人根本不可能，也不能够实现西方的民主，啊，这个是个伪命题，啊，因为中国2000-3000年这个文化，啊，这个帝皇制度、儒家思想，再加上法家那么一套下来，啊，这个中国的那个文化呢，不鼓励独立思考，啊，中国人的那个辩论的精神非常的虚弱。啊，所以中国人呢，这个 需要听从这个帝王的权威。我手上现在有一本书，这本书呢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叫华林出版社。2004年，华林出版社在北京西城，鼓楼西大街41号。这本书呢，现在我拿在手上，书名叫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愚蠢？那里头呢，他就说出中国人的素质，这个民族性素质的问题。他说啊，这个中国人啊，传统的知识本身呢，让中国人呢不会讲道理。中国人与人辩论最重要的是人引灯圣人之言，圣人说过的一定是对的。这种理呀，这个说道理的理是圣人的独断。还有一种理就是大人之言，大人之言什么？有权力的人物之言，所以有权力的人说的一定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呢，这本书啊，当然它有很多章节去分析这个作者，叫黎明啊，这个中国大陆的出版的书，不是我，说中国人所谓的愚蠢啊，种种的各方面，但是。他这归纳出来的都是说中国人素质很有问题，这个民族性跟那个以西方现在为这个主流的世界格格不入。我们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听说中国口口声说要与世界接轨，这句话他现在不说了，他说现在中国要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不要他不要跟世界接轨了，要世界跟他来接轨了。所以这种说法30年了，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么你要跟世界接轨的时候，西方当时相信了，所以就希望吸纳中国进入这个国际金贸易最惠国协定，加入这种世界各组织。结果发现你进去以后就把它给颠覆了，现在要改规矩了。要按照中国那一套来办了，所以呢，就是说西方现在比较紧张。我认为这个现在不止已经跟这个民主不民主不民主没有关系，是整个你中国的政权，不管你是不是民主，产生，那到底你在世界上讲不讲道理的问题，要不要遵守一个普世价值，定下来的一些基本的规矩的问题，因为普世价值，我记得。中国前任总理温家宝在台的时候，他说这个中国的文化是跟普世价值观是没有冲突的。那个时候他曾经也说过西方的民主那个文化中国有借鉴的地方。那现在温家宝总理不在台上，可能这个政策或者大方向又改变了，对不对？这个移民的问题呢是这样。当然你在经济这个发展的时候是有一些移民，但是没有这么这个数字没有这么高吧。根据去年的一个调查说，中国在这个身家财富在一千万人民币以上的经过他们调查，有70%的人已经办了移民或者是正在办移民。那如果1000万收入的人有70%70%的70%想跑的话，那么你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社会文化，不论是有民主跟没有民主这个是不是正常的呢？我们看不到今天的美国，或者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在发展吧，对不对？不看不见到他们的有70%的人。这个收入在2000美金以上了就想跑那么他们这些人即便是有的人是我到外面去是开拓并不是说要找个东方的国家一个护照或者什么卡让自己全家过那个舒适的日子那么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不正常的是中国的很多人跑到美国移民以后那他跟他的一些行为跟一些思想或者是他们的一些价值观跟他们选择移民的国家的主流有很大的冲突。
是陶先生，我在这里想请教你。
这个呢都是引起这个美国跟西方最近很大的关注。
陶先生，我还想请教您，所以您认为民主的可行性与民众的素养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民主，你说我现在假设是西方标准的民主，因为中国自己也说他自己有民主的， 啊，毛泽东的时候也说他自己有民主，叫人民民主专政。哈哈，但是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我假设显然不是美国外交杂志那位学者啊所说的民主，对不对？民主有什么要求呢？第一，要这个政权要接受人民监督。
嗯哼，
政权不是枪杆子产生的，是人民用选票产生的。那么人民用选票产生呢？人民这个当初要有一个，社会里头有不同的政党，不同的政党并不是说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是靠一张嘴巴说道理，啊，然后这四年五年或者七年一次大选，啊，不同的政党的候选人，啊，他什么主张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意见，摆在这个选民面前说清楚。那么首先这个很需要那种辩论的精神。现在我发觉现在这，比起即使是比起这个30年前80年代，中国这个社会这个辩论的精神越来越少，而且越来越狭隘。因为呢，你说什么呢？一句不同的意见，马上有另一方呢就给你戴帽子，然后给你标签啊，他没有兴趣从那个逻辑、理性、事实、证据这四大因素，啊，对事不对人，然后把一个问题说清楚。我现在发觉，最近这几年跟中国人，如果你跟他一起谈，提到一些不同的观点，他马上勃然大怒，马上呢就是说你这个是什么这个那个带标签，这种的性格，我认为不适宜民主，这个我很同意。你不如呢就求爷爷叫奶奶，啊，永远的极道下去，希望出一个开明的。或者是非常厉害的皇帝
明君。好，那我们现在就交给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我想我们也想听听您的辩论的能力啊。针对刚刚这个陶先生所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另外他也点到了一点，他说中国所谓的崛起在过去几年呢，这个现在是过去中国想要跟世界接轨，但是世界各国慢慢的发现中国的这种强势是中国要世界来和它接轨，而且要通过这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渠道来对外输出，所以这也是让各国非常警惕的一点。您怎么样来看？那么他其中也提到了，也有很多的中国移民到了海外，那么他们仍然对于这种跟他们不同的看法，可能会有非常激烈的反应。这些看法您怎么说呢？
我是赞同那个陶先生说哈，中国呢可是不适合西方这种民主哈，但是呢我的理由和他不太一样，我不认为是素质或素质的问题哈。你像非洲很多国家，他素质是吧，他也不高嘛是吧，他像印度还很多60%的人还是很多是文盲，他正好可以去搞民主嘛。就我们关键是就是我们这个制度哈，我们采用哪种制度，就关键是。就用邓小平说叫四个有利于嘛，是吧？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是吧？应该从这个角度过来看哈。我是觉得中国呢，它是有民本啊，我们的制度模式啊，其实不应该用民主这个词嘛，因为民主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强势的语言，任何人都需要借用它，包括中国这个体制呢，它也不得不成为什么社会主义特色的民主哈。但实际上我们就是个民本嘛，就几千年就是个民本。民本呢是自上而下的，是吧？和那个民主呢是在而上，它是不一样。我如果打一个就很恰当的例子哈，就是民本呢就是父母来照看孩子，是吧？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一个家庭哈。民主呢就是我请保姆来啊看孩子，这个父母看孩子和你请的保姆来看孩子，他的动机啊这个用心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
嗯哼。
另外你说的接轨问题呢，我倒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啊，它包括它政府自己的观点呢哈，它不是说是要希望和它接轨，而是希望西方尊重接纳，就是中国这个制度模式或它这个道路，啊，它现在还是停留在这个阶段，应该说和以前是有所变化，以前确实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和世界接轨，现在变成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希望接纳我，承认我这个制度它的有效性，啊，它是这样子的哈。另外，关于陶先生说了几个观点了哈，其实我想在我有的不同看法哈。其实美国呢哈，在1930年代就那个经济危机的时候，他向外移出的人就向外移民是大于向内移民的啊。那时候很多人都去了苏联 啊，就是说它的经济因素呢，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就决定一个国家的百姓啊，他是用脚投票嘛，我要去哪里？还有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当时我坐飞机的时候碰到很多，在飞机上碰到很多从美国海外回来的华人，他们说美国现在确实有危机，机会也少了，是吧？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
嗯。
这样我就这个看法。
好，那么宋先生、陶先生，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有不少的网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他们有什么样的意见啊。下面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从历史和民族性的角度而言，在相对贫乏的自然资源和庞大人口生存的压力下，中国被深深制约，很难发展出有实质意义的民主。无论是口号或宣传如何包装，中国就是一个极度扩大的宗族社会，为了族群的生存，必须牺牲民主、自由和人权。”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Wilson Yu 的网友，他说：“这个话题我喜欢，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崛起完全没有问题，仅仅只是时间问题。现在有那么几个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教育问题，一旦解决，中国将真正进入高速路。”而这位署名叫 China Half Free 的网友，他说：“中国可以暂时不民主，官员终身制必须废除，混到最高职位10年2届走人，让年轻人有上升通道的期待。”而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网友，他的看法则是：“民主就是对权力有完善的监督制衡机制，防止滥用权力。没有民主的国家，不管经济发展有多好，对内只能是高压统治，用暴力扼杀任何不同声音。所以没有民主的国家，永远不会有一流的文化产业。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恰恰是文化。对外则靠武力征服，不服者虽远必诛。最好的样板就是当年的纳粹德国，而最后的结果不是崛起，而是灭亡。”那么我想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请我们的陶杰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您听到我们几位网友的回应，您怎么样看待？那么网友各自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认为确实民主就像您刚刚也说的，它是一个权力的制衡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但是您自己也提到，您对于中国要发展民主非常的悲观。几年前您甚至说，这个中国人如果想要等待明君出现才能有民主的话，那么您建议干脆移民比较快。您现在是不是依然如此的悲观？对于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您怎么回应呢？
确实我并不乐观，但是刚才有位网友啊，我觉得是提的观点很有意思。因为今天的中国人说来说就是说中国崛起，这个 GDP 很厉害啊，人均收入提高了多少？我且不是说这一套数字啊有没有水分，我且把它当是真的。首先，中国是13亿人，是不是每一个人你生下来，你都要他成为一个 GDP 的一个机器呢？如果有的人生下来啊，他的在这个舞蹈、写作或者是拍电影、雕塑有特别的才华。那么在这种才华只能够在一个民主的制度里，包括印度才能够有所发挥，啊，我们有人说，哎呀，这个新加坡你看，不是管得不错吗？对，第一，新加坡它的人口啊才300多万，第二，新加坡呢确实，这个李光耀，这个产生以后是一个一代的明君，那么李光耀呢这个统治之下的新加坡是这个一个鸡尾酒。它里面有这个30年代的德国的风格，有一点的北韩的风格，但是这个法治完全是英国式，然后这个军事经济这个自由市场的制度完全是美国式，啊，那个可以说是新加坡是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且它300万人比较好管，但是即使到现在，我们今天看不到新加坡有任何在国际上让人尊敬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跟艺术家，我说在国际上啊，好了，那新加坡无所谓，因为它才300多万人，它立国的宗旨很简单，就是要啊做好一个贸易中介港，做好一个这个经济啊在这方面啊能够让人呢有饭吃，但是中国13亿人口你别忘了，中国有2000多年的有这个墨子、庄子，有李白，有那个杜甫。有那个苏东坡啊，有数不尽的这些中国的软实力文化艺术方面的创作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啊，这20年来，比方讲一个例子，中国电影越来越看不下去， 而中国的电影人20年前还参加奥斯卡，还这个柏林影展、威尼斯啊什么啊什么第五代的这个导演啊，张艺谋啊、陈凯歌啊什么，但是到今天呢，一部都没有了。啊，所以我说这个中国，你这崛起以后，在世界上是不是能受尊重，并不是说你口袋里有多少钱。确实，你现在中国很多的大妈跑到那个巴黎春天百货去买那个 LV， 买那个 Chanel， 啊，财大气粗。你表面上好像那个法国的，啊，一个女售货员对你的这个点头哈腰，你以为这个是尊重，其实不是。啊，你这个里头，你既然你自称有3000年的古老文明。请你啊，除了这个钱跟那个 GDP 数字以外，在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思想，有什么这个文化价值观，甚至有什么伟大的艺术作品能够对现代的人类啊，整个我说 civilization 整个文明要有贡献呢？啊，到目前为止啊，好像没什么啊。比方讲，我们说这个啊，莫言好了，拿过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莫言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小说本身，他在中国大陆好像官方对他写的小说不怎么样啊，说他这个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啊，说他的暴露这个中国农村文化的这个落后啊，可见这个中国这个文化软实力啊，好不容易弄出个莫言，但是也有很大的争议性。所以我说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国人那个喜欢的跑到美国加拿大移民呢？啊，他搞定了一个稳定的这个生活以后，他会觉得那边的水是干净的，空气是没有污染的，买个鸡蛋吃我不必怕是假造的啊，那边呢就是说这个房子啊它是比较宽大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人呢在除了这个温饱以外，他要追，因为人不是畜生，我相信除了温饱以外，他要追求某种精神的和谐啊，这一方面呢啊，我就觉得这个中国大量对外的移民是不正常。刚才宋教授说2008年时候看见很多美国人要往外跑，确实是近年我们在香港看见法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了啊，因为法国这个经济不行了，但是别忘记2008年的时候是美国金融海啸，它是走向这个经济挫败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们别忘了是在中国崛起正在上升的时候，而不是啊这个往下降。如果以这种逻辑拼命的，很多人拼命的往外跑，如果以美国2008年或者30年代这个华尔街大崩市以后那个作为标准，所以他往外跑，那今天中国这个经济会不会实际上内部其实也不妙呢？
嗯哼，
那到所以，我就是说，崛起要看崛起这个持续性，
嗯哼，
啊，持续性，崛起了以后怎么办？是不是能够维持？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科学院、中国的智囊也常他们表达一个担忧，中国的这个发展有经济发展有没有这个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说，你不要把北京的空气搞得这个乱七八糟。不要这个，不要把我们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水土都弄到不能生活，然后你来换取那个大的 GDP， 然后你拍拍屁股赚到钱了跑了，走到那个这个 GDP 比较低的、发展的没有6.8、没有6.4的那个像加拿大、美国去住。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要中国人自己去解答。如果他们有言论自由的话，他们能够自由说出来的话，要让他们自己来解答。
好，宋武正先生，您来帮忙稍微解答一下吧。那么我知道宋先生，您自己在2015年 BBC 的这个网站上，您也发表文章，您当时说了西方民主无法来化解中国的挑战。您当时说像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污染，包括刚刚陶先生所说的一些问题，您说西方民主是没有办法化解这些问题，只有中国的方式才能解决。可是我们现在看到4年过去，这些问题很大部分依然存在，而且现在有了更多的问题。香港的民主抗争持续不断，那么世界上这个防堵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美中之间的关系在持续的恶化。您怎么看这种所谓的没有民主的专制式的治理？尽管中国崛起了，但是它似乎没有解决问题，甚至还制造了更多问题。
其实任何制度吧哈都会有问题哈，但是呢哈最根本的是什么？有没有它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呢，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呢，会导致制度的崩溃。 目前来看呢，中国还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提到的腐败也好，环境污染也好，现在都得到明显的有效的治理。包括北京，大家也都看到了哈，贫富差距呢虽然还是很大，但确实这七八年来也在缩小嘛。至于美中对抗呢哈，它不是中国制度本身造成的，这是地缘政治、西方民粹主义崛起有关。香港呢，它和内地制度是不一样嘛，是一国两制。现在香港出问题，应该是香港的制度有问题，或者说一国两制有问题。你但不能说是中国制度呢，导致这个问题的。另外，刚才呢，那几个网友呢，哈，他们有两个观点，我想回应一下哈。一是他们提到了权力交接，确实呢，哈，这个权力交接问题呢，中国到现在还没有有一个成熟的、稳定的这个制度哈。你像毛时期呢是终身制，邓小平呢和江湖时期呢，哈，他是搞的任期制。现在呢，我们出现一个弹性的一个权力的交接体制，既不是终身制，
弹性的交接体制是吗？
对，既不是终身制，因为党章还有规定嘛，我们不能搞终身制，是吧？同时，他也没有说是明确的任期，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只是说这种权力的制度性交接呢，我们确实还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还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哈。这是回应一点。另外呢，那个网友提到一个权力监督问题，这个权力监督呢就分自我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自我监督呢是中国这个特色了哈，我们几千年都很强调。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这个体制外的监督呢，哈，比如说智能手机、互联网时代，是吧？你什么问题大家都看得见，是吧？你不如你怎么想封杀的话，哈，它还是会有嘛，是吧？还是会知道哈。再就是这个像全球化，就是中国是处在全世界的监督之下嘛。比如说我们说香港问题吧，如果没有英国的时候，是吧？可能就没有一国两制这种处理方式，是吧？如果没有西方承认香港这种特殊的经济地位，可能我们现在对香港的处理还是不一样的。其实现在呢，香港它尽管我们说这是动乱也好，或者是骚乱也好哈，或有问题也好，至少它证明了一国两制还是存在的嘛。说为什么这种事情不可能在大陆发生？你发生在大陆肯定不会这样的处理方式嘛哈。就我是说呢，全球化也好，智能手机时代和互联网时代也好，它提供了一个外部的监督啊，就中国这一块还是有的。最后我想回应一下那个陶先生一个观点啊，就还是说移民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中国每年1.5亿人出国旅游，能出国旅游的肯定都是中产阶级和以上嘛，是吧？但是我们没有听到说他们留在国外不回来的，绝大多数还是都回来了嘛。这本身就是用脚投票嘛。如果说是西方比中国好很多的话，他为什么出了国，是吧？1.5亿人出国，为什么还会都要回来呢？是吧？好。
好，那么陶先生，我想继续请您刚刚谈宋先生，他提到他说这个现在全球化时代，这个国际都可以来监督。那么他提到了香港，提到了各种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类似像新疆的这个再培训营，这实际上国际间不断的在施压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也是一改再改他们的这个说辞。您怎么样看宋先生刚刚所说的这个国际监督对中国它能起到作用吗？
或者不要说国际监督这么敏感吧，中国认为任何的国际监督是外国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这个干涉中国的内政，啊，实际上中国确实你不需要什么国际来监督，比方讲英国的监狱，就从来不用法国或者瑞典来监督，为什么？英国他参加了欧盟，他是欧盟的一部分，即使他退出欧盟，他自己也有1215年这个约翰国王以来的大宪章。慢慢经过800年对人权的保障，它是不断发展的，啊，所以一个成熟的社会，啊，我们不要说民主，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对权力的合理的约束和制衡，因为呢，权力会让人腐化的，啊，你说这个不要这个外国来监督，那起码是体制外的监督。中国的这个就比方讲，不要说我们就说，这些什么政治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污染的问题。污染的问题，我们看见这10年8载，有很多自己国内的一些啊国营的报纸，他有很勇敢的记者，比方讲有一位叫李翔，啊，他去调查这个地沟油啊那个问题，啊，还有一些记者呢，啊，他去调查这种空气污染的这个问题啊，比方讲有一位女知识分子叫柴静，啊，她在2年前拍了一个纪录片，啊，就检视中国大陆这个华北一带。这个空气污染，然后呢，会不会影响到小孩下一代？但是这些体制内的监督，他这个声音啊，一出来就马上被人封杀，啊，帝国主义什么外国势力对这个干预中国的内政，我看是兴趣不大的。只要啊，你现在你中国这个960万平方公里，如果你一起排放那种二氧化碳，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巴黎的气候协议，或者你是签了以后说一套做一套啊，然后就说地方政府不合作，还有很多的腐败分子，然后你排放到这个大气上面的这里头的这个悬浮粒子啊，就马上就会引起啊这个地球这个气温啊这个变化。这样的话，所以才有这种外国的团体，什么环保团体啊来说三道四。但外国的环保团体到了中国以后，并没有兴趣推翻或者是影响中国的政权，啊，他很多像日本啊，他有个叫 OTT 那种国外的援助，跑到黄河一带去收集那些什么空气啊、水土的标本，但是被中国的这个某些人呢，就觉得他们这些是什么特务组织啊企图颠覆啊什么，啊，如果你这个有一个有效的体制外的监督，或者是体制内的独立运作的监督，中国的事情会比今天啊好办很多。
嗯，
啊，问题正是这个一党专政，这里头有重重包庇啊，又里头呢又有很多那种条条块块啊那种关系，他现在是监督不力。
嗯，
啊，我刚才说这个李翔，他去查调查这个地沟油。后来呢，就神秘在一个，被一些凶徒啊把他给杀掉了啊，是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啊，形成了很大的问题，啊，新疆的那个呢，就是说，这个 BBC 有一个纪录片，当然我们说从中国的特色来说，它是一种在教育营，但是这个在教育营呢，你总得要不违反呢人的一个个人基本的意志为大前提。所以现在是一些比较大的冲突，这些冲突的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呢，变成中国可能西方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把这些向外输出，
嗯，
比方讲像这个尼泊尔啦，啊，像那些什么非洲的国家啦，啊，去出售这种，什么监控啊、监听啊这种电话信息啊，这些国家多半，啊，是缺乏民主监督的。或者是集权，或者是军事独裁政府，这样的话呢，就让西方觉得比较紧张。
是，好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今天的网友反应非常的激烈，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我们稍后就请两位嘉宾为我们做一下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赵九州的网友，他说：“为什么不试点民主呢？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位署名叫 Adam Yan 的网友，他说：“我反对个人崇拜，但是支持精英集团政治，支持权力监管，民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署名严飞的网友说：“习近平说过接受人民批评与监督，结果有人在街上批评习近平，被警察看见就被抓了。”而这位署名叫王王峰的网友，他说：“中国啥时候能高度发达呀？我不在乎民主不民主，我只在乎啥时候高度发达。” Chris 黄说：“没有民主，中国永远不能崛起。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和前苏联就是例子。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民主国家，所有把自己人民照顾得好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没有民主，人民连自己的土地都不能保住，何来幸福？”而这位署名叫潘普栋的网友说：“民主了，共产党就垮了，然后各种势力出来了，然后争斗了，然后再次内战，然后老百姓遭殃了。”我想节目最后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要先给宋鲁正先生来做一番总结，针对刚刚几位网友的看法。那么您怎么看？那么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跟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民主？那么民主对于中国的崛起，您刚刚也提过，您认为是没有关系的，能不能再次阐明呢？
其实那个试点民主哈，中国呢也试验过嘛，中华民国时期我们就搞过嘛，37年就失败了嘛。另外呢，其他的非西方国家呢，它也一直都在试点嘛哈，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包括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哈。关于这个民主问题呢哈，就西方的民主为什么不能够在中国实行呢哈？我就说一个理由哈，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要搞西方这样的民主，要么国家已经解体，要么正在解体。已经解体的有像前苏联、南斯拉夫还有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国家解体了。正在解体的国家有哪些呢？你像英国、西班牙、加拿大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说我们不可能接受一个国家解体和崩溃啊。所以说包括
十秒钟，
哎，好，行，我就说到这儿吧。嗯，
好的，好。那么陶杰先生同样给您一分钟左右时间来谈一谈。
首先呢，
您说
苏联解体的也没什么嘛。苏联解体以后，今天还有俄罗斯嘛？ 啊，还有那个哈萨克呢，还有这个什么车臣呢，还有乌克兰，对不对？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跟苏联跟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个时候惶惶不可终日，啊，说苏联的明天，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结果是这个事实证明，今天的俄罗斯，普京现在很多中国人很崇拜，中国的领导人也跟普京称兄道弟。苏联不解体，哪里有普京这样的啊伟大的政治家呢？而且今天俄罗斯说到底，人家也是个民主制度，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美国、欧洲很多自由知识分子把俄罗斯看作最大的敌人。我认为不是，啊，所以这个解体
以后，5秒钟，
只要对那些人民的生活、精神、文明有所释放的解体啊，就比统一更好，
好的，
比你用的武力维持的那种大一统更好。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陶杰先生还有宋鲁正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要和您来探讨纽约时报曝光德国银行行贿中国，点名了哪些中共高官，欢迎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